可以。抱歉，我还没看过。哦，在这儿。好，往这边挪一点。好了，我觉得他们可能赶上了最后部分。好了，好的，我确认一下音频是否正常。哦，你现在正在直播。我们开始了。好的，让我看看啊，找到了。好的，大家好，欢迎。埃里克，我会请你自我介绍。不过对于还不了解的朋友，这位是来自公教基督徒的埃里克。我正在确认 YouTube 直播状态，现在请开始你的介绍。
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是在我的频道上，不是所有人都在。不过我要衷心感谢乔赫·西莫耶和无耻杂烩，感谢他邀请我来到他的频道。太棒了，我想我是第一个在你的直播间里与你连线的人，这真是莫大的荣幸。请大家为乔和他的频道祈祷。这真的很棒。乔，感谢你邀请我。
当然。好的，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这是一个稍微修改过的版本。对于支持者们来说，我通常会在每周一早上更新支持者专属内容。等等，我的画面卡住了吗？哦，好的，这边显示你卡住了。等等，哦，明白了。
我该
开始吗？哦，对，这样挺好的。我们俩都低着头，我们俩以前都没用过摄像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难，就像有人在你家里，但其实是在一个很小的办公室里。这个办公室看起来比实际大，埃里克待会可以证明这点。对，总之，对于支持者们来说，我通常会在每周一做专属内容，但昨天我去看了牙医，所以改到今天。既然今天有特别嘉宾，我想不如改成公开直播，所以我会先回答一些支持者的问题，然后再回答公开聊天室的问题。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吧。纳萨尼尔说，我一直认为新教无法对异端给出清晰的定义。
I've been saying for a while that Protestantism can't give a coherent definition of heresy.
公教徒会把错误、单纯的理智错误和异端区分开来，后者是明知错误却拒绝顺服教会判断。罪在于意志而非理智。这个观点我常在讨论新教与公教的分歧时强调。相信后来被谴责的观点并不算有罪，除非你明知错误却拒绝改正。若某人相信的观点在数百年后才被诅咒，他并不承担罪责。那之后仍相信此观点者的区别在于拒绝教会而非真理上的错误，但新教徒本质上必须信任自己的私人判断而非任何教会权威。若不存在必须顺服的教会，异端的罪行又从何谈起？意志上的可责选择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对于在座的各位新教徒，我很想知道你们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比如有人对圣经的理解错误和有人实际成为异端，这两者区别何在？直觉上似乎存在某种分界线，有些经文我们可以求同存异，有些经文所有人都必须统一解读。但我不知道除了我坚信某个重大议题之外该如何具体划分。我不知道，埃里克，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哦，抱歉，我刚才
我听到你在读问题。
我听到了一点。所有我的朋友、订阅者和其他观众突然涌进来，让我有点慌乱。不过关于异端问题，依我浅见，这确实与责任和顽固性有关。受洗后若顽固拒绝已被启示的教义，这些教义对你的理智和意志具有约束力。抱歉，刚才说错了。如今大多数新教徒不会接受这点，至少依我浅见，因为他们不受公教会所颁布的约束性教义限制。严格意义上说，很难判断他们是否犯了异端之罪，但责任可能在于他们是否通过可克服的无知或应受谴责的无知而明知故犯。他们若明知却故意拒绝，就像捂住耳朵说不听不听，这就是我的全部看法。我抱歉，我刚才
不是，我没注意那个，
抱歉。
哦，有人告诉我，如果需要帮助就眨两次眼。不，这只是现代直播带来的感官超载。我这边有笔记本电脑，还接了另一个屏幕，旁边还有摄像头，同时要关注聊天内容、读问题，还要留意超级留言。 所以我们先看几个聊天内容吧。对于支持者们的问题，我保证都会解答。如果这周需要多播一个小时，我也很乐意。看看。有人问，甚至都不是。哦，对，教理人频道刚发来消息，你想让你读那条吗？你得把所有都读出来。
哦，好的，开始吧。真理核弹，教理人。
你比我更擅长直播这部分，所以是的。有人问你是 AI 还是机械人偶，但我觉得这是夸奖。你知道的，如果不是真的，他们也不会这么说。还有人指控你绑架了我，但显然你是在我的空间里。
确实有些强迫和操控的成分，但是的，乔尔还是没忍住。魅力和风度。
哈维尔·佩尔多莫，我认为哈维尔，我们即将宣布一场辩论，这样说合适吗？我认为细节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事情是，看起来进展很好。我不想过早宣布，但希望能引起大家兴趣。我对此很期待。但他还问了我的认识论，问我是否是托马斯主义者。我觉得自己不配自称托马斯主义者，但那确实对我的思想影响深远。我曾就读于圣十字宗座大学，圣托马斯，抱歉，天使大学。实际上，之前我在圣十字还读过一年，但那里托马斯主义氛围没那么浓，更像是主业会的风格。所以我确实获得了托马斯主义神学学位，哲学则是在一所托马斯主义氛围浓厚的神学院完成的。所以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所受的教育，也确实与我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契合。所以是的，托马斯主义者，这是个很棒的称呼，神父。所以好的。瞧，圣经里哪里提到炼狱了？这就像，我不知道这是认真的问题还是玩笑。这就像最常见的公教护教问题，给我指出圣经中的炼狱，但要用唯独圣经的框架来证明。就像我常说的，为什么我还没找到答案，又不挑战自己的范式？所以，好的，我先回答其他几个问题。如果看到问题，就随时插话。你关注那边，我来看这边，我们一起处理，这样行吗？迈克尔说，瞧，几个月前有位亲切的耶和华见证人女士突然造访我们，简短交谈时我认同了她许多观点，比如神的良善和认识耶稣的重要性，这些都符合真理。她现在又打来电话留言，询问是否愿意见面。我正考虑借此机会向她解释公教信仰的完整真理。我其实没有护教经验。看你跟特伦特会语频道的视频几年了，这不算数对吧？对，这完全是一回事。见他面是明智的选择吗？如果是的话，有哪些最佳问题能引导他认识真理？根据我的经验，耶和华见证人往往难以应对，因为他们受过特定的应对提问训练。不过我想我可以推测几点。我姑姑以前常有位耶和华见证人女士定期来访，持续一年多。他们彼此尝试传教，但保持着善意和仁爱的精神。我认为这算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优点之一，他们愿意进行这些对话。他们不会立刻觉得，哦不，你想转化我然后逃开。所以我很尊重这点。他们的基督论非常糟糕。我的意思是，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完全的神，这种基督论属于前基督教水平。我这么说并非贬义。鉴于他们的基督论如此糟糕，我们无法称他们为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尽量将这份尊荣延伸给尽可能多的人。所以要明白这是个重大问题。第二个重要帮助是回答被教与复兴的问题，因为耶和华见证人属于复原主义运动，与基督、富利安昔日会和摩门教同源。这种思想源自19世纪的边疆神学，因此它往往缺乏教会传统根基，甚至与传统新教也难以同步，尽管传统新教本身也难以定义。它常带有强烈的复原主义色彩。 因此，可以切入被教问题。好吧，我们能否同意你们建立教会的唯一理由是证明我们的教会失败了？然后将对话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另一个优势是你无需成为耶和华见证人神学专家，你只需了解自己的神学和历史。所以就是这样。凡妮莎，我超级高兴你来了。我差点发信息问你能否幕后整理问题，但不想最后一刻打扰你。不过既然看到你已在聊天室，如果你要处理超级留言，我马上打开文档。凡妮莎非常棒，对于不了解的朋友，她是我能保持不那么混乱和困惑的原因之一。好的。之前也有过问答直播，不过好的。迪奥尼修斯问，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追随新柏拉图主义等哲学？任何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插话。好的。柏拉图主义整体而言在某些方面非常优秀，所有哲学都一样，关键在于采撷玫瑰而非荆棘。这里我深受圣托马斯·阿奎那影响，他擅长吸收异教哲学并追问他们正确之处是什么，以及他们世界观中的局限性是什么，然后以此为基础展开。柏拉图善于发现世界远超表象的层面，比如洞穴预言揭示了一个真实超越可见的世界，比我们感知的感官世界更真实。我认为这点非常有益。某些柏拉图主义形式的问题在于导致柏拉图式二元论将身体和感官世界视为邪恶，这与基督教无法和谐共存，因为神是物质世界为值得拯救和赎回的美好存在。因此他通过物质形式，他确实如此形式。所以是的，我认为对于任何特定哲学信条，问题应几乎逐案处理。这与启示和基督教教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且能良好描述现实，那就采纳，否则就放弃。我和你谁更高？
我不知道。
我不确定。是的，我战略性的给了他矮椅子，所以
我需要垫脚凳。
这办公室根本没为两人准备。顺便希望你能听清，感觉我们像在用摇滚麦克风对嘴合唱，像在合唱情歌。好的。我在天使大学的时光如何？我得停止回答观众自由提问的习惯。不，我在天使大学的时光非常棒。我午餐时开玩笑说，我曾告诉妻子，若能终生做神学院学生，我早就这么选了。我热爱神学院，强烈推荐给所有人，尤其是像喜欢这节目观众般书呆子气的人，比如你。好，这就是一天的安排。你祈祷，我在北美学院，对吧？我祈祷吃早餐，步行上学，学习卓越的托马斯主义神学，回家享用美味意大利午餐，长小憩片刻，再与兄弟们边喝咖啡边讨论神学。每月一个周末，我会与好友们游历欧洲各地。晚上还会做更多祈祷等等。这简直难以置信，祈祷与神学的生活绝对美好。复古面试，我还是念不好你的名字，我直接叫复古末日吧。他说今晚我请客，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这非常慷慨。这比我们刚吃的午餐贵多了，所以我太震惊了，我要开始偷你钓的大鱼了。比如，
可以，
不，我太，
没事没事，财富再分配，
看吧，
这是社会教义，朋友们，公共利益，
是的，
对吧？团结互助。
是的，所以无论对我还是埃里克有任何问题，现在都是好时机。不过对于不了解你的埃里克，你能否简单介绍频道和背景？我知道，是最基础的信息。
哼，
但如果你愿意分享，比如你皈依了，创建了频道等等。
当然，是的，所以我是从任信路德宗皈依的。我现在成为公教徒已近11年，我妻子几乎强迫我创建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制作内容并成为数字艺术家。用特伦特的话说，频道的核心目标是为灵魂得救而尽可能充满爱与普世性。我仍在摸索中，我从乔和艾尔等人那里获得宝贵建议。是的，我只想拓展神的国。在直播中我们玩得很开心，你们可以问问在场的许多人，我们不喜欢太严肃，但同时想拯救灵魂，所以一切都好。乔，感谢邀请我参与，这太棒了，如此蒙福，我爱你们。
太好了。是的，所以好的。艾克有个问题，何时相信阴谋论会构成罪？我会说这点，我想你会喜欢你的见解，如果你愿意的话。第一，任何违反仁爱的行为，想想教理讲授中关于赦罪的教导，若传播关于他人的虚假信息，实际上即使传播真实但负面的信息且无正当理由，也是对他人的犯罪。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对邻人持不友善的信念也是有罪的。现在对于一个大阴谋来说，这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你对某些群体的负面猜测往往不涉及具体个人的姓名和面孔。因此我们可能低估了这一点。但如果你说，我认为你知道的某个群体做了这种可怕的事，你最终还是在对邻舍说不友善的话。这虽然不如直接点名道姓严重，但仍然不符合基督徒应有的标准。现在我想要讲清楚这点，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能相信某些事情是阴谋或内部操作之类的，因为这类事情确实可能发生。但这种猜测应该有比我对这个群体有负面情绪更扎实的基础，事实上它需要更坚实的依据。你应该倾向于更宽厚的解读，比如在你临终受审时，神若说，人们其实比你想象的更坏，这总比另一种情况要好。因为另一种情况是，你其实已经对他们犯了罪，而前者只是你成了他人邪恶的受害者，这种邪恶比你想象的更严重。所以我认为这是需要非常严肃对待的事。我们理解世界的渴望是很强烈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容易陷入的自然倾向。我们想把碎片拼凑起来，这有时很有帮助，因为当你把碎片拼凑起来时，可能会形成对世界的解释性理论，但这也容易出错。聪明人反而比普通人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你们习惯于整合不同数据集。但如果数据本身不相关，你就会得出错误结论，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些不仅是你头脑中的错误观念，他们会滋生不友善的想法，这些想法会渗入你的心。你的阴谋论可能不会让世界变好，但可能会让你自己变坏。好的。加布说，中西部加油。阿们。确实该为中西部加油。是的，我原以为你离得更远，我以为你开车要6小时，实际上只要3小时车程。我不说具体位置，因为这里有些怪人，所以。好的。马尼托问，作为公教徒，我们应该避免使用妄称主名的媒体吗？还贴心地举了妄称主名的例子。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我认为歌曲和电影之间存在区别，因为歌曲更容易逐字渗入你的思想。如果电影整体质量不错，对偶尔出现的亵渎或妄称主名，我不会那么严格。比如，特别是当这些内容并非被呈现为正面的，而是像邪恶人物的，举个例子吧。电影《卡尔瓦利》非常棒， 开头有个令人不适的场景，一位神职人员性侵受害者在告解室里威胁要杀死神父。这个场景很露骨粗俗，但这种表现方式对所描述的内容来说非常恰当。就像它确实令人震惊，而且本意就是如此，并没有沉溺于邪恶，它只是描绘了邪恶。我认为这是个重要区别。你是在描绘邪恶，还是在美化或沉溺于邪恶？但歌曲因为逐字渗入思想的特点，我会，比如我知道某首歌有不想记住的内容，我会选择静音或干脆不听，因为这不好。所以相比电影，我对歌曲更谨慎。
你看过《司徒神父》这部电影吗？
没有，我没看过《司徒神父》，但看过一些反馈，说原版可能更真实，后来出了个更温和的版本。你看过《司徒神父》吗？
看过，我记得有很多脏话。我正努力回想其中妄称主名的有多少，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即使只是描绘而非沉溺，我也不太喜欢。
对，
我明白这个观点和区别，这是个很好的区分。我个人就是不喜欢，所以如果他们不断妄称主名，我就是看不下去。这只是我个人喜好，你知道的。每次他们这样十念一遍万福玛利亚。
是的，实际上你知道的，我很高兴你提到这点。比如当人们对话中，如果他们只是轻率使用耶稣之名，我会默默画个小十字或做个小祈祷。我不会当面强调这点，他们注意到也好，没注意也好，我只是把这些时刻转化为祈祷。无论对方使用耶稣之名的意图是什么，让我们把它变成好事。就像是的，他在这里，这很美好，我们能亲近他，这很美好。这种亲近感非常强大，也会让你更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人们随意地说天啊这类话时，我只想表达对主的敬重。UCBS Benedictum 的问题像是内部聊天内容。
是的，没错，全是内部交流的内容。
好的，男人该不该与外国女性交往？我认为我理解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否定的。弗兰克说，你对需要神辩论的评论堪称经典。
哦，谢谢。我正在努力回想，我不觉得他那么精彩，不过还是谢谢。我不是在贬低，感谢夸奖。乔表现太棒了，因为乔的精彩表现，写评论或好评都很容易，所以归根结底都是乔的功劳。
谢谢。我真的很，作为刚进入辩论领域的人，我确实很认真地观看了后续内容。当自己成为辩论者时，看回放会很奇怪，你会想，这样看自己是不是太自恋了？特别是当别人说你表现不错时。但我确实从中获得了很大帮助。我看了几位新教主播的评论，他们也认同洗礼能救人的观点。他们在某些方面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这非常有帮助，甚至包括那些在某些方面并非公教会铁粉的人。我从中受益匪浅。是的，感谢你和哈维尔的评论，还有其他任何发表过评论的人，我都心存感激。而且我认为这也能引导错过辩论的人去观看。说到这个，詹姆斯问你的评论在哪，他说他错过了。
在哪？
哦，
对，在我的频道直播里。往前翻大概一周吧。不过。
Kwood 问，能具体解释什么是雕刻的偶像吗？这个译法在钦定版圣经里其实不太准确。希伯来语原词是 pusel 或 pusel， 意思就是偶像。这个词字面意思是雕刻的图像，但这样翻译不太妥当，原因有两点。第一，范围过宽；第二，范围过窄。为什么说范围过宽呢？神曾命令制造基路伯，总不能说他再让人违反十诫吧，因为神不可能让人违背十诫，就像不能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神。所以无论这个词具体指什么，它显然不包括所有雕刻图像，因为基路伯本身就是雕刻的图像，圣殿里到处都是雕刻的图像，比如石榴之类的装饰，这些都是图像。
If you have like a painting of the goddess, that's an idol, whether it's made with engraving or painting
他们都是雕刻而成的。反过来说，如果你画了一幅女神像，那就是偶像，无论是雕刻的、绘画的还是素描的都算。所以偶像才是更准确的译法。雕刻的图像并非希伯来语言译，这是17世纪英语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个翻译并不理想，因为它的范围既过宽又过窄，它会包含非偶像的事物，却遗漏了真正的偶像。明白了。艾克问，传统拉丁弥撒 TLM 是16世纪发明的，这是真的吗？不是。礼本身是随时间演变的。比如我们所说的特立腾弥撒，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动，像1955年的圣周礼改革。明显的变化包括祷文的调整，比如忏悔经第二版也在50年代被删除了。有时会有这类小改动。但如果你所说的 TLM 是指某个祷文的精确形式，那它往往只是历史上某个特定时刻的快照。不过其核心结构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比如即使你读殉道者尤斯丁的第一护教词，他描述的弥撒要素与今天的新弥撒经本 Novus Ordo 或 TLM 的要素几乎一致。核心部分比如第一圣餐祷文罗马正典，我认为大约形成于五世纪，其中提到的许多圣人早在40世纪到50世纪就已被罗马基督徒所熟知。因此礼仪的核心结构如同一个河，随后虽常有小幅调整，但偶尔也会出现更重大的改动。特立腾会议之后出现了较大的礼仪改革，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则出现了更大且更具争议性的礼仪改革。好的。凯德问，乔和埃里克，堪萨斯城最好的烧烤店在哪？
我来，我来回答吧。因为
我先说说吧，我住在这儿。对，是的。你可能也有想法，我很想听听你的。好的，
你楼上还有你的推荐清单吗？
我有两个推荐。是的。好的，我给两个推荐，看看我们推荐的是否一致。我觉得正经坐下来吃的烧烤和加油站的烧烤是两回事。最好的正三烧烤店是 Q39。
最好的加油站烧烤是 Joe's Kansas City。
是的，
所以我今晚要和我弟弟去 Q39。
我去过的另一家是 Slaps。哦，不错。
好的。
不过我听说乔的，
我每天都选乔的，而不是 Slaps，
因为这是圣母大学啊。而且他真的很棒。对，我所以有人住在离堪萨斯城30分钟车程的地方。好了，就是这样。我Techno Squirrel， 这就是上面写的吗？
还是？
是的。真的，好的，有道理。我会让你保持在30分钟车程之外。这听起来有点吓人。不，我只是开玩笑。上面写着堪萨斯城烧烤挺好吃的，但我住在南方。明白了，
这是如果你住的南方地区名字不以 X 结尾，你就没资格比较。
对。相比而言，加布问你是用手还是舌头领受圣餐，解释原因。我所在的堂区是跪着领受在舌头上，整个堂区都是这样领受的，除非你有特殊原因不能站坐，所以这没什么争议。当我在其他堂区时，我会站着领受在舌头上，只要怀着敬畏之心，没有哪种方式是罪过的。比如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强加我们认为好的方式，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这对神更恭敬，而且这种领受方式带有主动的彻底开放性，我很喜欢。说实话，我20多岁时改用这种方式，其中一个说服我的理由后来被证实是假的，特蕾莎修女的名言。所以我开始这样做的原因，好坏参半。不过是的。
Unless it's been a situation where literally, like, I think there were a couple times where, like, it was so controversial. I had a.
所以我想从那时起，我一直用舌头领受，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比如在德克萨斯州有位神父明确拒绝让我用舌头领受。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想我是用手领受的。那是大约15年前的事了。所以是的，因此我尽量不引人注意。我认为站着用舌头领受并不会造成干扰。如果是跪着领受，我通常只有在看到其他教友也这样做时才会这么做，以免显得刻意突出自己或让别人分心他们即将领受我们的主。而且有些神父会生气吗？
我在这差不多20年里只有一次遇到神父生气。
真的吗？在嘴边。
哼。
生气，那是大约15年前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那里有个堂区，圣庇护十世兄弟会 SSPX。不是他是恶。我想你知道吗？我想那次我本来打算跪下的，但他告诉我不能这么做，所以那次经历确实很奇怪。那种感觉。好的，
你也被问到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人问了关于传统拉丁弥撒的事。
我被问过一次。也有人问过你是如何领圣餐的。
如果你不想回答可以不说，但
哦，
是的，不用，我一直是用舌头领受的。除非有圣坛栏杆且其他人都在跪着，像乔说的那样审慎行事，否则我不会跪下。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因为各种显眼的原因而引人注目。但我的意思是，归根结底，朋友们，我并不是要告诉你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内心的谦恭才是最重要的。乔说怀着敬畏领圣餐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主说的，他不喜悦公牛和献祭的牺牲，他喜悦的是痛悔的心。对吧？所以如果我生病了，我会用手领受，对吧？
如果没生病，我通常站着用舌头领受，
尽量保持敬畏，但主要是内心的。是的，说得很好。好的。还有人问了关于天使之战兄弟会的问题，我对这个了解不多，你知道吗？好的，抱歉。欧瑟比乌斯·本尼迪克图姆，我有个朋友是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但我对他了解不多，所以除了我认识的那位，他确实很可靠，我只能承认自己对此了解有限。是的，除此之外，抱歉，我帮不上更多忙了。Roxy， 我们就这样称呼吗？
ROKXXI， 还是可能是 ROK21。
可能吧。几天前读完了圣餐确实是耶稣，很棒的书，信息丰富又容易阅读，强烈推荐给还没读过的人。是的，我听说那本书确实很好，
你应该每个人都该买一本，不管是谁写的。
我正想问你读过吗？读过，
我只是开个。
我只是随便聊聊，所以是的。这我觉得其实关于那本书有个小故事。我曾在爱沙尼亚当过四周的神学院学生，除了辅祭弥撒外几乎什么都做不了，因为爱沙尼亚人不是以英语为母语。虽然他们很多人英语说得很好，但前苏联国家的人通常不太擅长与陌生人交谈，所以就像我这个外向的美国人，总想嘿，我想和每个人聊聊耶稣，但他们只是礼貌的回应却很简短，所以连是否理解都很难判断，就像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我只是觉得自己没尽到传教士的职责，这是一次失败的宝贵经历，这是一次失败的宝贵经历。不过那里有个仁爱传教会团体，他们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这是特蕾莎修女的修会，所以无论哪里看到白底蓝条纹修女服，他们大概率会说英语。如果你在国外，这是个小贴士，可能是带印度口音的英语之类的，但至少能沟通。所以我问过主教座堂的负责人，我能去为这个团体做场演讲吗？类似讲座之类的。他呢，没立刻回复我。终于有一天，他回复了。是周一，他告诉我，好，他们想请你周四、周五、周六连续三天给他们团体做三场一小时的讲座。我心想，三场讲座，这和说一场可不一样了。主题是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你得问修女，因为周一晚上有英语弥撒。于是周一晚上到了，我在辅祭弥撒。我看到，这个团体的院长修女，我心想，听说我要在周四、周五、周六开讲座，他却说不不不，是周二、周三、周四。我心想，明天就要开讲座了，我还不知道主题是什么，而且是一小时的讲座，对象是这些非常圣洁的仁爱传教会修女，这该怎么办？最后，我讲了两次圣餐，一次圣母，但那天晚上我做了非常恳切的祈祷。就像祈祷中的临时抱佛脚，求主赐给我一些内容，好与这些以圣餐为生命的圣洁修女分享。我总不能说你们该相信圣餐，这样只会浪费大家的时间。那次经历最终形成了圣餐确实是耶稣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所以当圣餐年宣布后，我就想何不把这些内容写成书呢，
于是就动笔了。
太棒了。你写了多少本书？
那是第五本书，所以 哇，
哇，好的。蝙蝠侠公司，哎，人名总是充满乐趣。上面写着耶稣圣心月快乐，阿们。也祝圣查尔斯卢旺家及同伴庆日快乐，就是那些英国圣公会和公教的殉道者们。只有公教徒被正式封圣，但我们相信英国圣公会成员也已升天。他们因拒绝认同乌干达的同性恋行为而反抗国王，最终被国王杀害。所以，是的，祝圣查尔斯庆日快乐。我于6月11日在里修圣特蕾莎主堡的堂区受洗，特别喜欢这个季节。阿们，蝙蝠侠公司。
阿们，蝙蝠侠公司。
我太喜欢了，太喜欢了。是的，查理·路西问，你最近还有其他辩论计划吗？有。
Cameron Bertuzzi of Capturing Christianity is organizing a debate, hopefully.With, Javier
就像我之前暗示的，捕捉基督教的卡梅伦·贝尔图奇正在组织一场辩论，希望与哈维尔·佩尔多莫和我共同讨论圣经包含哪些书卷。我们正尝试定在7月，所以我认为很快会有具体细节。到目前为止，合作很顺利，我非常期待。
所以，
不错。你们还有其他要做的辩论封面吗？
还有其他？你要看的欢乐？是的，
那场辩论我会看的。
好的，完美。哈维尔曾来我频道，非正式的和我辩论过正点问题。
不过我表现没你好，但
我不会看他，只是为了研究目的。
关于德雷克的小品。
我不知道现在调侃德雷克是否合适，因为他正经历困难时期。德雷克，是吗？
什么？我？哦，是的。他最近刚被肯德里克拉马尔在热门媒体上攻击了。这是的，说唱圈的事。
算了。
啊，好的。你怎么知道这事的？瞧，这是在超级晚上提到的，
这可不是小事。
明白了，明白了。
好的，
超级晚。他说，你们俩都给了我关于加入教会的宝贵建议，非常感谢大家，愿神保佑。感谢你们，愿神保佑。这我得分享一下。就像我确定你们经常听到这类故事，比如有人会说，好吧，我坐在房间里看着摄像头，
心里默默祈祷他能有点反应。
是的。也不知道屏幕那头是谁，有时候可能根本没人，频道就是个冷场，有时候又有很多人。
开播前你根本不知道谁会看到，谁正需要看到这些。
对。所以当有人留言说我正经历困难，然后看到了这段内容并留下名字面孔和故事时，总是特别感动。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美好且令人欣慰。
所以大家对提到肯德里克感到意外。
明白了。
My wife is a Thomas Aquinas College grad, and so like,You know, if it was something out of Shakespeare,
我得向妻子解释整个肯德里克和德雷克的恩怨。但我的妻子是托马斯阿奎那学院毕业的，所以如果是莎士比亚或普鲁塔克的典故，他会完全理解。但换成《仲夏夜之梦》之类的典故，就得他来给我解释了。所以这次我算是把对话拉低到他的水平了。马蒂问：“卡罗莱纳烧烤真是异端吗？”
我会说是的，不过看吧。
我得让克里斯蒂安·瓦格纳听到这话。我一定会去他的直播间和他辩论这个问题。如果你需要那么多醋，真正的重点是，先不说烧烤，撕碎猪肉本身就属于低端。我喜欢撕碎猪肉，但咱们得认真说。就像你说，我超爱精致料理，结果你吃热狗一样。得了吧，撕碎猪肉是儿童版烧烤。味道还不错，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醋鸡烧烤酱，因为太肥腻了，得用醋来解腻。
所以那个
辩论结束，
辩论结束，是的，
那挺好的。凯伍德问，你能在未来节目里讨论 2C 斯普劳尔吗？我已经讨论过 2C 斯普劳尔很多次了，甚至有人说我提的太频繁了，所以我现在减少了针对斯普劳尔和约翰麦克阿瑟的讨论。但如果你回看节目列表，会发现我做过很多关于他的十字架神学等内容。如果你看到斯普劳尔说过某个具体观点，我可能愿意讨论。等等，克里斯蒂安·瓦格纳是个牢骚鬼。这些我都不知道。不，再加上卡罗莱纳烧烤，完蛋。好的，艾克问，共济会比无神论更高级吗？但这样想有点奇怪。意思是， 好吧，这个问题有很多层面。我们说的共济会指什么？因为传统共济会实际上更像对教会的蓄意攻击，这和那些只想找群人聚会的基督徒加入的共济会不同。这显然比无神论好。作为公教徒，明智的做法是不要加入共济会，部分因为教会谴责他。此外，如果你真正理解共济会，会发现它与公教根本冲突。但没错，至少比无神论强。有人问过 R.C. 斯普劳尔关于刑罚替代论的观点。我做过一期节目，叫《十字架如何生效》。抱歉，我要谷歌一下自己的。不，你很好。十字架受难有何意义？这期节目长达一个半小时，专门讨论刑罚替代论的错误，并针对斯普劳尔的观点展开。我一个月前还做过一期节目，封面就有斯普劳尔，标题是《神在十字架上离弃了耶稣吗》。所以如果你感兴趣，我有大约两小时的相关内容。艾克说，乔，我们希望你和马特迪拉亨迪辩论。为什么？比如具体讨论什么主题？好的，我来说说我对辩论的看法。至于其他观点，我持开放态度。我希望对方有一定追随者。我不只是因为觉得某人特别聪明或疯狂就选择他，如果只有我认识这个人，那就没意义了。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我确实希望他们有一定影响力。我愿意与新兴的一批新教徒对话，他们未来可能会成为重要人物。但我更希望对话者具有代表性，能代表某种超越个人的立场，因为辩论的目的不只是说服对方，当然，那会很棒。但现实中我从未见过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让倾向对方立场的人听到不同观点，或许重新思考。这才是我做辩论的主要目的。其次，主题必须有趣。我认为对方至少要有基本善意或具备可对话的底线。因为有些人连辩论的基本规则都不遵守，这会让场面很难看。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对方的足够聪明，你不想赢了，辩论却被对方阵营说你当然赢了，因为我们这边派了个最蠢的人。所以我希望对方如我所说能代表某种立场。马尔科姆问，你回应过英国圣公会美学频道吗？他喜欢制作反驳视频。不，我认为有些人我不想直接与他对话。我早期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他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动机不纯。不只是观点不同，而是表现得像我在撒谎。当时觉得这没帮助，而且他频道很小，我认为观众不会接受我的观点。我认为摇摆不定的观众也不会因我的回应得到什么帮助。我会因为这种毫无根据的恶意揣测而感到沮丧。我与他的早期互动就是这样，就像一个小频道在恶意揣测，他可能后来进步很多了。从那几次负面接触后，我就没再关注他了。圣者问，劝诫罪人何时变成论断？劝诫罪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认为这确实存在界限。要区分行为本身和行为方式。一个好方法是假设对方并非明知故犯，而是无心之失，然后私下温和地指出并纠正问题。若以苛刻态度揣测动机和认知，我认为即使没越界，也以危险的接近需要警惕。所以，是的，我认为要把行为和个体分开。好的。 巴拉巴拉巴拉。看看，弗兰克斯说我在辩论中超越传奇，感谢神。总是很奇怪，读到人们夸奖我的评论时，但我心怀感恩。哦，让我看看。K 伍德问：能澄清墓碑图片的问题吗？我想我之前已经澄清过了。如果没澄清，请告诉我。好的。
Absolute Primacy of Christ in the Thomistic versus Scutesian.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about this? 托马斯主义守经论中的基督绝对首要地位，你怎么看？哦天哪！
Yeah.
这是我熟悉的领域。是的。
Scotus position on absolute primacy, but Christ has absolute primacy, and it's delegated out to the Pope and the bishops.
我不了解 Scotus 对绝对首要地位的立场，但基督确实拥有绝对首要地位，并通过教宗和主教行事，所以我不清楚讨论点在哪，因为我不了解 Scotus 的立场。但手册派传统本身并不坏，好吗？但我们神学院学生不以此为教材是有原因的，好吗？所以使用时要谨慎，读是可以的。但对神学院学生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牧灵培育。
Like theology, manualists, and all that stuff, but it can get in the way, and it did get in the way of a lot of seminaries.
不是要否定神学、手册派等的价值，但这种传统确实曾阻碍过二三十年代许多神学生和神父。但是，我不了解 Scotus 那套，
这一点我不太清楚。
If Adam and Eve had not sinned, Christ would still have become man.
是的，我可以稍微谈谈邓斯·斯格托的观点是，即使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基督仍会道成肉身。而托马斯的观点是，基督成为人是为了回应罪的问题。托马斯的论点有两个方面：第一，基督说他来到世界是为了拯救罪人。既然他说这是他降世的原因，那么若没有罪人，他就不会降世。这就是主要论点。第二，有礼仪上的证据支持，比如月颂中的表述。幸运的罪过，亚当必要的一次堕落，因此他认为基督不会道成肉身。这就是托马斯的论点。
The plan of God for all time, if I'm remembering Don Scotus's position well enough, the plan of God for all time was for the kind of union with Christ.
邓斯·斯格托的论点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认为神在永恒中的计划是要实现一种超越亚当夏娃原有状态的与基督的联合。实现这个计划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基督道成肉身。因此，即使基督具体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回应罪的问题，即使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他仍可能以其他形式在其他时空道成肉身。所以，这个争论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验证反事实，比如亚当夏娃若未犯罪会发生什么，就像我们都在猜测。因此，这是个没有公教官方立场的问题，似乎也不可能有官方立场。好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有。
Pete says, when apologists talk about
好的
Peter being the rock,
彼得说，护教者谈到彼得是磐石时，我很少见他们提到这点。每当神更改某人的名字时，总是有特定原因。为什么这个论点不常被使用？我认为有原因。我同意这是个好论点。实际上，我认为它很有说服力。
That just the fact he's going from Simon to Peter is really helpful.
我曾与一些新教徒讨论过。对他们来说，从西门变为彼得这点就像灵光乍现般重要。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常被大量例子淹没，就像雅各变成以色列，亚伯拉罕改名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等等。其实选择一个例子并解释其关联性，修辞效果会更强。
Meaning that it seems to have something between a proper name and a title.
但更复杂的是，彼得的用法比单纯人名更复杂。它似乎介于专有名词与头衔之间。老实说，教宗名号就很适合类比这点。
Or Pope Bergoglio, Pope Wojtyla, and then like use the surname of the Pope, and then other times would use like the papal name.
比如欧洲人正式场合会说普雷沃斯特教宗或贝尔戈里奥教宗、沃伊蒂瓦教宗用姓氏，其他时候则用教宗名号。同样，圣经中有时用西门，有时用彼得，甚至出现西门彼得，似乎没有明确的使用规律。 因此，这与亚伯兰改亚伯拉罕略有不同，但更像雅各改以色列，因为后者也同时使用两个名字。所以，这不只是像称呼两位门徒为雷子那样明显是绰号的情况，但彼得似乎确实介于头衔与专有名词之间。是的，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棒的解释，非常棒的问题。接着这个话题，我看到人们争论马太福音十六章中的磐石到底是谁。我认为有个观点需要澄清。有人提出这是个文字游戏，说 Petros 彼得意为小石子，而耶稣说的磐石 Petra 是大石头，或者说恶抱歉 Petra 才是磐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所以关于这点我想说一件事，如果你遇到有人这么说，首先应该请他们指出新约中任何一处将小石子或石头翻译成 Petros 彼得的例子，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例子。新约中表示小石子的词是 Lithos， 表示大石头的词是 Petra。 但在古希腊语中你会发现 Petros 不仅指小石子，也指巨大的岩石。比如在《押送与二哥英雄传》中，有一块大到五个人都抬不动的巨石，用的就是 Petros 这个词。所以小石子的说法从来都是个误解。但最终决定性的证据，我认为这是压垮论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约翰福音 1:42 分钟，西门的名字被改为 Kephas， 亚兰语的磐石，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而这个亚兰语词被翻译成了 Petros。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给他改名时并没有 Petros 和 Petra 的文字游戏，因为亚兰与 Kepha 本意就是磐石。因此原话是你是 Kepha 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 Kepha 磐石上。所以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另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马太福音里会出现 Petros 和 Petra 这两个词呢？因为在马太福音成书前，彼得已经被称作 Petros 彼得，而 Petra 就是磐石的本意，所以你根本不可能。马太写作时是被现实条件所限，比如他不能用 Petros 这个词，因为当时他已不再作为磐石使用。Lithos 小石子太小了， Petra 才是他选用的真正合适的磐石词。人们有时会说，他不能用 Petra 磐石这个名字，因为那是女性名字，这确实没错。但更根本的是，他根本没给彼得取希腊名字。在马太写福音书前，人们已用这个名字称呼他了。你可以读读保罗书信，比如他同时被称为 Kephas 亚兰语和 Petros 希腊语。所以结果就是这名字早已定下。因此若有人回溯这段经文，认为耶稣用了希腊语文字游戏，这完全说不通。好的，
我要给你一个交代士官的问题。交代士官，哪个星球大战角色最适合成为公教徒？为什么是贾尔贾尔宾克斯？我不是星球大战的粉丝，我选卢克天行者，因为他就像那个回头的浪子，最后回到了父亲达斯维达身边。虽然我不太清楚，我完全没概念，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专长领域。
我不是星球大战迷，不过让我试着说一个。韩索罗，因为斯科特哈恩喜欢双关语，而且现在有两个韩，这就不再是韩索罗了。所以你看，就这样。
这个不错，这个回答很好。盖奇问，牛胸肉要湿的还是干的？
湿的。我选湿的。牛胸肉没有不好的做法。我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如果你的烧烤需要酱汁，那说明你做的烧烤不够好。孩子们，你们懂的，别有压力。但就是这样。Will Mayman 问，关于拉杰犹大的代祷论点有什么看法？这是在问拉杰为她丈夫扫罗王代祷的事吗？不不，那是大卫的妻子。Will Mayman， 我需要你进一步说明具体指什么。
抱歉。
抱歉。不，我刚才想的是大卫的妻子。他最宠爱的妻子叫什么名字？
现在完全想不起来。
谁？
大卫王最宠爱的妻子。
贝泽特。不是更早之前的。所以是的。
公平地说，有道理，有道理。
抱歉，抱歉。好的，克里斯托弗，我们稍后再回答这个问题。克里斯托弗问，你认为未来五年公教护教学的发展前景如何？脚本视频是否已经取代了书籍？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有点这样。我发现没那么多时间写书，是因为我在做YouTube 内容，但我做的 YouTube 内容有些是在某些情况下是有脚本的。 比如，我有一半节目有脚本，另一半没有。所以这不像听起来那样，只是脑力退化。毕竟我现在看 YouTube 而不是写书。所以我不知道。这很难说，但我确实认为现在人们通过 YouTube 获取了很多信息。我认为即使内容优质，其潜在危险在于习惯了高速信息流后，我们的信息吸收方式可能受到负面影响。是的，迈克尔，大卫的第一任妻子。谢谢，盖奇。我刚才就是想不起这个。所以是的，如果你想读一本令人警醒的好书，可以看看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这本书出版于1985年，警告技术变革会摧毁注意力持续时间，而他的预言完全正确。而且这本书比我刚才描述的要精彩得多。他举了个例子，比如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持续7到8小时，普通民众会去伊利诺伊州博览会现场观看，中途回家吃晚饭后再回来继续听。他们能全程跟上这种超长辩论。现在我们只有30秒的片段。这种文化转变令人沮丧，而其中很大原因是媒体形态的转变。我们现在接触的内容不再像阅读那样奖励专注力。现在的媒体奖励的是快节奏互动，就像视频带来的这种体验。所以就这样吧。未来的早安，新西兰的你。
对未来5年公交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吗？
没什么特别的。
Finpope？
没有。分教宗，我说这话就像你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教宗似的。说你们俩有没有听说 NT？ 赖特说堕胎有时是允许的。是的，我对此超级沮丧。我实在看不下去那个视频，我看了之后觉得不，这太黑暗了。我现在没心情处理这个。我读了他的评论 ，NT， 赖特是我极其尊敬的人。当他犯错时，错得非常离谱。比如他对炼狱和圣母升天的观点简直太疯狂了，因为在他擅长的领域，比如保罗研究，他才华横溢。即使你认为他错了，他的论点也很精妙，并且懂得如何深入探讨这些议题，但有时他又完全搞不清楚状况。比如他在某本书里提到，公教会教导玛利亚从未死亡并被接升天，而东正教相信玛利亚安息 Dormition， 但并未被接升天。这些说法全都不对。公教会从未正式认定玛利亚是否死亡，但在宣布他被接升天的文件中引用了多位教父的言论，他们都描述他曾经历过死亡。所以说公教的立场是认为他未曾死亡，这种说法完全错误。
And the OCA's website talking about how they believe in the Assumption of Mary and celebrated on the Feast of Her Dormition.
其次，只需30秒研究就能发现无数以圣母升天命名的东正教堂，比如 OCA 网站明确说明他们相信圣母升天，并在8月15日圣母安眠节庆祝这一信里。所以，当你看到这种内容时，你会觉得这竟然是个学者犯的如此基础性的错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这些领域，我是说，他对公教似乎带着某种偏见。当他谈论约翰·亨利·纽曼时，就能看出这点。我怀疑这对他而言不仅是盲点，甚至在他支持堕胎的言论中也暴露无遗。因为他攻击公教会不允许女性在胎儿畸形等情况下堕胎。但我们的立场是，畸形儿童不应因此被杀害，因为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死罪。所以是的。我不知道，
你有机会看过吗？
我觉得在阴性称一问题上，你该守好本分。
和圣保罗与 NT 赖特一起，因为他在这方面有很精彩的研究。
但除此之外，是的，我不知道。当他在讨论新约时，我想说他常常正确理解新约。
正确，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弗兰克问，为什么关于圣经正典的辩论似乎很少发生？我见过一些。正点这个问题，需要非常深入的历史研究，如果你想探究不同教父们的观点的话，但这非常重要。我认为，比如最近关于马可福音16章的争议，就是马可福音16章较长的结尾部分，属于圣经的一部分。维斯哈夫说不是，尼高尔的瑞安也说不是，很多新教徒则说不知道。这似乎正是需要一个无误的教会来确立正典的重要领域。 如果每个基督徒都要自行判断现代学术研究对马可福音和马可福音十六章作者问题的权重，我们可就完蛋了。比如，我们是否需要逐个考证保罗书信是否都出自保罗亲笔？这算什么标准呢？詹姆斯·布朗问，是否存在无误教义的权威清单？我们如何判断特定教义背后的权威等级？好的。这个问题包含几个层面。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因为人们对此常有误解，特别是对公教立场的理解。权威存在不同层级，每个层级都没有涵盖所有内容的权威清单。你可以找到不同学者做过类似工作，比如路德维希奥特，还有登辛格或者登辛格文献集，就像收录了大量教会文件。但奥特确实标注了不同标准及其应受的顺服程度。但试图逐条列出教义的难点在于，比如，如果我说你列出耶稣教导的所有内容，你根本做不到。好吧，我举个更具体的例子，说出浪子比喻的所有含义。通过这个比喻，我们被教导了哪些内容？我认为你无法给出这些且仅这些的确定清单。所以，因此，我认为如果你想了解某个教义的权威程度，要看教会以何种方式论述它。但如果你想要所有内容的清单，我认为这要复杂的多。葡萄藤上的价值有后续提问。布兰特·皮特里在《耶稣与犹太根源》中提到犹太人向拉杰祈求代祷的观点。我从未听过护教者讨论这点。我不了解这个论点。
你知道这个论点吗？
我读过那本书，但我不记得了。我记不清了。我读过《圣餐的犹太根源》，它有好几本书都采用这种命名格式。可能我只是忘了这本。
这可能是玛利亚的犹太根源。等等。
好的，所以这是在追溯拉杰维为拉玛的孩子们代祷的场景吗？可能吧，我不知道。
我卡住了。
而那个，
我完全想不起来了。这是玛利亚为她的孩子们，她的属灵儿女代祷的预表吗？那个预言到底是什么？
天啊，哪部福音书开头提到拉杰和拉玛？
马太福音一章提到。
笨哼，关于圣婴孩们的事，或者抱歉，是马太福音二章。对，在耶利米书里。好的，这你完全出乎我意料，所以显然出自耶利米书。马太福音里引用了这段经文，但原文出自耶利米书。好的，我们逐步缩小范围。我好像没听过这个论点。好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有声音在拉玛听见，是痛哭和极悲痛的哀哭，这是主说的。拉杰为他的儿女哀哭。他拒绝接受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所以如果我要猜测这个论点和回应的话，大概是拉杰确实已经死了，所以如果他在哭泣，显然就是在代祷。我认为答案在于这是诗意的语言，这里的拉杰很可能不是指历史上的拉杰本人，所以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没读过布兰特皮特里的论证。我发现自己曾持守的某些观点，在读过他对这些观点的论述后，不得不改变立场。所以他是我非常重视的学者。所以我不知道。我很想了解更多信息。好的。对两位男士，我们先从你们开始。
最喜欢的修会，加尔默罗会。李修的圣特蕾莎，阿维拉的圣特蕾莎，十架圣约翰，三一圣伊丽莎白，十架本笃圣特蕾莎，全天候都是他们，其他根本比不了。
抱歉。不，这很好，太棒了。说到大型修会，我想到道明会，部分原因是我曾与道明会一起学习过。而问题是，道明会里有些令人惊叹的人物，你知道的，他们有点像一盒巧克力，有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如今世界上确实有足够多令人惊叹的道明会成员在做着非凡的事。不过我可能更喜欢你的答案，因为灵性的优先性让我想到，堪萨斯城有个团体叫羔羊团体，包括小兄弟会和小姊妹会，他们在法国和意大利，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spend a ton of time in prayer and like serving people around them, and live a life of like pretty strict penance. So like they had a fight with the city because the city code, or like I guess state code, whatever it was, required them to have hot water. They lived in a
very extreme poverty, and spent a lot of time in prayer, and lived a very strict 比如他们曾与市政府发生争执，因为市政法规或者我猜是州法规要求他们必须使用热水，而他们说我们不用热水，我们不会用这个。于是他们被迫在修道院安装了热水，但把那个淋浴头改成了就像衣橱一样作为抗议。他们洗澡时只用冷水桶舀水冲凉。我的意思是，他们真的渴望彻底的与人同在。他们搬到贫困社区，然后通过爱来改变整个社区。所以这当中有种美，将祈祷、服务等一切结合在一起。是的，非常认同。圣马可圣经学习小组没显示问题吗？这是你参加的圣经学习小组吗？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不，哦，明白了。不，不，完全不知道。好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错，那恭喜圣马可圣经学习小组了，这真是绝佳的广告方式。如果你们有活动要举办，只要在直播里投点钱，然后说我们办过这个活动就行。
Or more so, genuine misunderstandings of red scripture.
尼古拉斯问，你认为非正统的解经更多源于断章取义的预设，还是源于对经文的真实误解？我认为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明，我最近一直在思考马可福音十六章。我看了维斯哈夫的视频，很快会做一个回应视频，讨论他为何不接受马可福音较长的结尾部分。但我看到很多聪明人在这种问题上犯基础错误。举个例子，维斯哈夫认为马可福音结尾不真实的论点之一是，这段内容看起来像是路加福音故事的简略版。比如从证据来看，马可福音里某个故事的简短版本到了路加福音就变得非常详细。因此他得出结论，路加福音成书时间必然早于马可福音较长的结尾部分。但如果你追问为何认为马可福音早于路加福音，因为马可福音里的故事都很简短，而路加福音的相同故事更详细，所以必然成书更晚。所以你可能没注意到这点。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可福音是简短版，路加福音是详细版。对于马可1-15章，这证明马可福音更早，而对于马可16章，这又成了路加福音更早的证据。
Would actually fall into that because it's like such an obvious error. But because
这种逻辑毫无连贯性。如果有人真仔细想过，我认为他们不会犯这种明显错误。
Then when they see like the road to Emmaus and they see this short little thing at the end of Mark, they're like, well, he must be getting that from Luke, rather than Luke must be getting it from Mark, or they both must be getting it.
但因为人们潜意识里已预设了各卷成书时间，当看到以马忤斯之路这类故事以及马可福音结尾的简短描述时，他们会想这肯定是马可借鉴路加，而非路加借鉴马可，或者更合理的解释，两者都源自真实历史事件。同样的证据可以有其他解读方式，但人们很容易无意识地陷入这种预设。
我在准备时几乎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In the first letter of Clement in the year 96.
因为我想说，你看，早在艾仁纽时期就有引用马可福音较长结尾的段落，而且在公元96年的克雷芒一书中明显提到了马可福音的结尾部分。但问题在于，克雷芒一书和马可福音结尾的用词非常相似。
The ending of Mark is alluding to first Clement, or that both of them are alluding to something unrelated.
这可能意味着克雷芒一书在引用马可福音，也可能马可福音结尾在引用克雷芒一书，或者两者都在引用其他无关内容。总之，可能性很多。换句话说，即使刚看到这个错误，我几乎也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然后不得不提醒自己，等等，这逻辑站不住脚。就像我意识到不能用这个论点，因为它根本行不通。所以归根结底，我认为人们很难在没有解经方法或框架的情况下纯粹的阅读圣经。我也不确定圣经本意是否要人们脱离解经框架来阅读。我认为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解读视角。为什么本笃十六世教宗拒绝接受较长的结尾？据我所知，他否认马可福音结尾部分的马可署名权。
他认为这不是马可写的，这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马可署名权的问题与正点性的问题是不同的。
是的。等等等等，这些内容里你有想插话的吗？请随意。伊斯铁问，为什么我不能在没有教理讲授的情况下领圣餐？
你想试着回答吗？你是说没有教理讲授吗？
这是他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 以斯帖没有叫你讲授吗？你受洗了吗？你领监证圣事了吗？我什么什么？你需要更具体详细的说明。
Proper catechesis in OCIA is really to dispose us for a proper reception of the Eucharist.
但这里是有原因的，你知道的。如果你是成年人，正规的教理讲授和慕道进程 ，OCIA 确实是为了让我们能妥善领受圣餐，明白圣餐的意义以及如何为此做准备。但，是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Yeah, I think.
好的。
It's like this. The
Eucharist is this bodily experience with our Lord, where we come into an intimate
encounter with Him. Where we come into an intimate encounter with Him.
圣餐是与我主的身体交换，我们借此与他亲密相遇。就时间现实而言，最接近的类比是夫妻的结合。所以你可以想想，为婚姻做准备需要多少准备功夫。你肯定不想随便说，是啊，嘿，随便什么时候都行，没有任何准备，亦或你知道的背景。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发现，你可以读到殉道者尤斯丁在二世纪时谈论这点。教会要求三件事：你必须受洗，必须相信教会所信的，并且必须按此生活。如果你符合这三点，就欢迎你领受圣餐，否则就不行。顺便说，这甚至实现了更古老的仪式，比如逾越节，你可以吃逾越节晚餐，但必须配合特定祷文。还有，比如如果你是男性，必须受割礼。
埃里克说：“埃里克，如果你离摄像头太近，画面会模糊。”
好的。
那我往后坐点。尼古拉斯问：“你看过题为《罗马公教会是否否定福音的辩论》吗？”我没看过。
你看过吗？
没有。我记得好像看到过宣传，但我没机会看。阿西什问：圣人丰盛是否无误？这是我今天第二次遇到这个问题，次数很不寻常。这个问题存在争议，教会尚未明确表态。但丰盛的措辞类似无误性的措辞，且将某人列入圣坛的决定显然涉及信仰与道德。这是必须的。比如，这特别针对非自由纪念日，因此高于该级别的纪念日、庆日或节庆。如果你不能强迫神父为一个在地狱里的人举行弥撒，否则就会真正违背教会的职责。所以，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丰盛是无误的。不过存在，顺便说，这是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但也有少数人持相反观点，我尊重的某些学者持此立场。我认为这是个错误，但也是有某种依据的错误。有人在说坎贝尔希尔，抱歉，是坎贝尔霍尔，否认范二会议的丰盛，并声称丰盛并非无误。我不明白他为何会这样认为。我猜可能是因为丰盛变得太容易了之类的。但如果你理解无误性的依据，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比如，无误性并非因为我们竭尽全力调查某人是否圣洁。在宣布丰盛前，我们确实竭尽全力调查，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要走。现在依然如此。所以声称丰盛不无误，是因为我们没尽全力，这是误解了无误性的来源。快乐隐修士们，我最近在外地参加了弥撒，我还没成为公教徒，分送圣餐的女士却对我皱眉头。我该不该一直坐着？
Until you are fully in the church, you should make a spiritual communion rather than receiving.
是的，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在你完全加入教会前，应该做灵性共融，而非实际领受圣餐。我的意思是，很明显你并没有故意做任何不该做的事。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一旦你完全加入教会，或者神父贝在那之前临终时，才是你领受圣餐的时机。但在那之前，只需做一个灵性共融的行动。你可以查阅灵性共融的祷文，只需祈祷与我主联合，但你要等到完全在教会内与他合一后，才能以最亲密的方式领受他。乔，你会和托维亚辛格辩论吗？
是的，我非常愿意。
好的，托维亚辛格是谁？
他是反基督教的犹太护教者，恶经常发表疯狂言论，但他足够受欢迎，有人说是托维亚温格，这对麦克温格太不公平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玩笑，但麦克温格比他理智合理1000倍。托维亚辛格是恶极端偏激，而且我认为他相当不诚实，或者也许并非不诚实，也许只是不太了解基督徒。
Which the Dead Sea Scrolls points to is authentically saying what Christians have always said it says, that they pierce my hands and my feet. He claims that like Origen added.
比如你引用诗篇22篇，死海古卷也指向这段，基督徒历来解释为犬类扎了我的手和脚。他却声称俄里根在死海古卷之后添加了这句，并指控基督徒用70世纪本强奸圣经，这完全失控。
彻底失控，
你愿意和他辩论吗？他确实影响了不少人。我认为有些人的辩论能产生智慧对话，有些人的辩论是因为他们占据平台散布谎言，值得有人站出来指出。
是的，就像让某人站出来揭穿这些胡闹，因为观众不了解文本历史，无法判断他说的全都不属实。对，
没错。所以是的，我愿意。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有人说很高兴看到我的播客里有丹·艾克罗伊德。我看起来像丹·艾克罗伊德。
真的吗？
我喜欢这个笑话，大概只有前20名听众能 get 到。
是的，就像我们那些老听众，千禧一代和，婴儿潮一代。然后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个问题，除非我漏掉了某个。那些是之前的问题。对圣方济沙雷士的问前进生活导言有什么看法？
这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书。
哇，好的。如果我没有其他正在研读的灵修书籍，这本就是我首选的退休读。这本书太棒了。开始了。来，你来回答这个。
我已经说了很久了。
哪一个？
查理。你有什么日常祈祷习惯或建议吗？老实说，我建议你每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确切地说，就是恢复意识的那一刻，要做一个把自己交托给神和他全天旨意的行动，将你的一天奉献给神。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随便，要把自己献给神。就我个人而言，你知道的，我会参加每日弥撒，我会念玫瑰经和其他一些祷文，还有礼仪性祈祷。你可以念日课经，至少要做晨祷和晚祷。但你真的必须选择那些能让你的心更爱神和邻人的祈祷。就是这样，不要只是为了念而念祷文。如果这些祷文能让你更爱神、更爱邻人，就选择他们。但祈祷是今生最重要的事。我真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的，是的，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好。
你听说过主夜会提到的奇迹一分钟吗？
没有。
Immediately turning to prayer rather than hitting snooze.
好的，他们建议把每天醒来的第一分钟留给神，立刻开始祈祷，而不是按掉闹钟继续睡。这是为一天设定良好走向的好方法。比如我经常被孩子们叫醒，所以有时候挺难做到的。但那是我会，你知道的，试着把他们聚在一起，然后献上一些意象，接着就像这样念一遍主导文，
这样能立刻让这一天更充满祈祷的氛围，你知道的。
所以你不会一起床就刷推特，我只要我状态正常就不会。偶尔真这么做的时候，我刷的也不是推特，更像是脸书。推特太年轻化了，不适合我。但比如当我像这样，让我看看的时候，
我有1000条未读消息，这种开始一天的方式糟透了。
对，就像我不是说从未犯过这种错误，但这种做法带来的差异就像昼夜之别。抱歉，这个无意的双关语不太好。还有当你洗澡时，也要建立某种固定的祈祷习惯。如果你的生活被小孩搞得一团乱，洗澡时间反而是难得的独处静默时刻，非常适合专门用来祈祷。
时事礼仪嘛，要全部做完恐怕不太现实。
确实不行。
但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每天的目标是完成诵读里的第二篇读经，因为这通常是当天的圣人读物或优质的灵修内容，再加上晨祷或晚祷。
明白了。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开车途中完成。但你仍然可以。利拉罗斯的弟弟其实有个很棒的时辰礼仪播客。我想他的名字就叫时辰礼仪。他亲自演唱了大部分时辰的礼仪，所以跟着念诵会很方便。 这种体验很好。因为你知道的，我以前习惯在团体中祈祷，那种氛围很特别。我会和妻子一起祈祷，或者我们会打开播客跟着一起念诵。晚上有个好的祈祷方法，叫做三二一醒茶法，这是从我的神父那里学来的。开始时先转向天父，为当天发生的三件事感恩，接着转向耶稣，为当天的两件事求宽恕，然后我通常会做一个简短的痛悔，最后转向圣灵，为明天立下一个具体的决心。这个决心必须具体、明确、可衡量，所以不能只是说明天要更友善，而是像这样，比如明天要见埃里克这个人，我得试着别再说丹艾克罗伊德的笑话，或者诸如此类的事。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具体的事。这样到了一天结束时，你总能找到感恩或忏悔的具体内容。如果能做到这点，祈祷效果会有天壤之别。就是这样。然后，好的，至少还有一个问题或者两个快速提问已经通过了。还有 Spotify 上只有无耻教皇党最近100集的内容，我最喜欢的几集正在被下架。我打算重新录制旧剧集，看看有没有人发现。是的，抱歉，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会去请教比我更懂技术的人。马特问，为什么宗教改革能成功，而此前众多异端却失败了？我认为有两三个关键因素导致了这种差异。
是的，请说。
不，你先说。
不，
印刷术。
是的，当然。依我浅见，宗教会的问题，我不知道乔怎么看，不是教会本身，而是个别成员，比如腐败的神职人员比路德等人更应被谴责。
但确实是印刷术。是的，他们是我三个理由中的两个。教会腐败已足够严重，且体制僵化到一定程度。就像教会当时说的，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整顿。认为当时情况并非如此是个误解。当明显的滥用职权引发足够不满，再加上印刷术的传播，必然导致巨变。这是个强大的组合。我的意思是，想想我们有生之年，你们有些人可能太年轻了。当波士顿环球报揭露性侵丑闻时，神职人员的邪恶与印刷术的曝光力量结合，威力巨大。因此，在1500年的欧洲城市中，若有印刷术的城市与规模相当但没有的城市相比，前者转变为新教的可能性高出约50%。但印刷术的问题之一是信息单向流动。比如路德写本小册子，即使你知道他错了，你也不能举手说打扰，这个不对。你只能自己写本小册子回应。当时存在浓厚的神职主义文化，神职人员觉得他们才该是回应者，因此教会反应迟缓。因此，路德生前出版了约10万至12万册著作，现在看来不算多，但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没人能出版这种数量的书籍，
因此他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
是的，是的。直到另一代人之后，像圣方济沙雷士这样的公教徒才真正善用印刷术。在此之前，公教徒用印刷术翻译或复制通俗一本圣经以及教宗通谕之类的内容，但当时并未广泛普及，就传播到大众层面而言。这个问题问得好，是问你的，问你的。瞧，公教 YouTube 频道的顶流是谁？好的，我认为当今公教护教领域的顶流是斯科特·哈恩。我认为其他所有公教护教者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得不看着他，心想这家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掌握了要领。就公教 YouTube 频道而言，马特·弗拉德或特伦特·霍恩是我会想到的两位，他们做的内容非常不同。特伦特可以说是顶尖的线上公教护教者，
他简直就是这类人的理想模板。
但马特·弗拉德是我们很多人发现新面孔的途径。他就像有龙卷风警报吗？太棒了。所以是的，我认为这两位值得关注。如果你没看过品酒和特伦特会议频道，那你可错过了。谢谢瓦妮莎。另外，你们能听到龙卷风警报声吗？
稍等，
我刚收到另一条消息。我妻子刚打来电话。稍等，
我觉得
需要我来接吗？还是你处理的来？ 哦，不用，我们哦，对，我们没问题。
Okay, well, we should let you go, 'cause there's a
好的。哦，他大概是告诉我有龙卷风来了。好的，既然有龙卷风，我们应该让你去处理了。嗯，哦，快乐隐士说，我上前不是为了领圣餐，而是为了从执事或神父那里领受祝福。对方可能因此困惑，很抱歉，他们对你有尴尬的反应或皱眉。好的，是的，我们该去确认是否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事。愿神祝福你，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希望我们能再见面。
赞美耶稣及玛利亚。
Thank you. That's great.
Dude, that was fun, man. 从今时直到永远，
谢谢，这次很棒。